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7月29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仍然呢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在收听之前呢，先让嘉妍来欢迎大家。无论大家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里面的，老听众也好，新加入的也好，我们都在这欢迎你们。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大家来互动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每逢星期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和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们在每一个月呢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也会开放热线，主要是帮助精神健康需要咨询的朋友们，廖医生和周师母就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就着自己呢方便的时间，哪一个时段您可以方便拨打，都欢迎你们。主要呢星期一呢，我们就是可以呢来收听大家呢关于你们在亲子教育啊，或者呢灵命成长的部分，因为我跟杨天成老师都会接听电话。还有就是呢，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谭心师母也会加入我们辅导的行列，在线上与大家来沟通互动。特别呢是关于大家在这个婚姻恋爱呀，或者亲子教育的部分，都会有他一些好好的教导的。所以大家，我们这个团队那么的丰富呢，真的希望你们不要错过啊，与我们一同的在空中辅导成长。来到了今天呢，要做一个小小的报告，关于当巴有妙计呢，我们这一个的栏目今天已经来到了第四个部分，叫做培养品德缔造幸福。很高兴来介绍，我们今天呢就是有新的角色加入了。过去我们当巴有妙计一直都是呢这个小新哥，还有呢比较年纪大一点的爸爸，由杨天成老师来扮演。今天我们就会介绍小新哥的太太莎莎进来，大家要好好的收听，你们猜一猜看谁是这个莎莎呢？她呢也会跟小新哥一起来探讨当爸还有当妈怎么样一起去配合，来为自己的孩子好好的培养他的成长啊。另外呢，因应着2024年的奥运会嘛，我们在这个盛大的这个奥运会期间呢，将会为你带来一个我们叫做小剧场，就是一个短剧，一个短的广播剧。而这个广播剧的主题就是跟运动有关的，叫做排球小将。今天将会播放第一集。如果大家过去曾经听过这个排球小将呢，可能已经有一点久远了，可是我们在重播，希望你们可以呢来好好重温。如果还没有听过的，你就是刚刚好听到我们这个排球小将的故事啊，主要呢是透过运动一同来学习一些品格的教导，怎么样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呢？所以我们这么丰富的内容您怎么可以错过呢？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节目，等一下回来会有短信回应的时间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四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第一集，运用正向。
老婆，今天很忙吧？辛苦你了。昨天晚上那个节目，就是主持人探访不同家庭的那个，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呢，是你同事介绍的那个节目啊，我都看了三集了。我觉得很不错，挺有意思的。我真的很喜欢看这一类的亲子节目，我一边看呢，我就一边在想，有哪些地方值得参考，可以用来教导乐琪。
乐琪有你这位妈妈真是太幸福了。节目访问了几个家庭的嘛，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家庭呢？
其中不是有一对父母是高龄产子的吗？他的女儿虽然性格呢就不像一般的女孩子那样斯斯文文的，但是呢小小年纪愿意一起接受访问，而且呢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就像个大人一样，又很率性，挺搞笑的。让我想起我们的女儿乐琪也是这样的
啊。是啊，我记得这个孩子说有一次放学，同学们说他的妈妈看起来很老，他看到妈妈因为这样有点不开心的时候，还懂得说其实妈妈不老，还挺漂亮的。
我见到他妈妈一面说这事儿，一面在笑呢。
哎呀，有这么窝心的女儿，就算有不开心应该都抛到脑后吧。
如果啊换作是我，我也会啊。
那么我最深刻的片段就是那个有视障男孩的家庭啊，他的父母从最初接受不了孩子有视障这回事呢，到后来调整心态，陪着儿子好好的成长啊，我心里面好佩服他们啊。如果我们的乐琪眼睛有障碍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特别呢是他们一家承受了很多别人的目光，哎，我也觉得心疼。
所以他妈妈说呢，每一次听到别人说到难听的说话，就会又生气又想哭。不过呢后来就想到孩子嘛，上学之后也得自己去面对的，所以呢就积极的去想方法，想教导孩子有信心的回应别人。
所以呢当有同学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的眼睛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他本来也不开心的，不过后来就跟那同学说，是啊，我的眼睛生下来就是蓝色，所以看东西跟别人就是有点不同。
很勇敢的孩子。
是的，他妈妈也希望自己的孩子面对各样的事情都抱有信心，就算在不同的光景当中，也不要看自己什么都不会做，而是要看呢自己可以做什么。
他的爸爸还说了，做爸妈是要学习做人，孩子就是爸妈的老师，要跟孩子一起成长，要尝试感受孩子在经历的东西，才可以更多的明白他们。
看来啊，这一对父母积极的态度 对他们孩子的影响还挺大的。
是啊。
哎，你记不记得这个节目还访问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女生？
嗯，
现在已经出来工作了，还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呢。
是。
哎，真没想到她小时候会因为很多方面比不上哥哥而没有自信呢。
我本来以为她的妈妈很严厉的，但原来是相当的开明的。她会特别安排两兄妹独立的发展，让女儿呢有一些哥哥不会的技能，就可以让孩子感到自己也能够独当一面，就可以慢慢的重拾了自信心。
我印象呢最深刻的是那个女生说，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是她妈妈教她在困难的时候怎么乐观的面对。那现在长大了，就算常常要面对世界和环境的改变，她依然还是有信心自己可以应付得了。
看了这几个很不一样的家庭故事，我就想幸福是没有标准的公式的。不是拥有什么优秀的条件就可以比别人幸福的。
幸福也不需要比较啊。
对啊，我想啊，我们家现在就已经很幸福了。
看完了这几个家庭的分享之后，我发现呢，父母培养孩子的品格，譬如说积极、勇敢、自信、乐观，还有毅力，这些等等，都是可以帮助人呢在困难中找到出路，
是
走向幸福生活的特质。哎，小希呢？那我们也需要注重乐琪的品格教育啊。
哎，老婆，你之前不是说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如果家长善用正向教养，就可以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和提升子女的幸福感吗？哎，你记得里面是说什么吗？
文章说的正向教育有提到两个重点，一个呢是发掘孩子的强项，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提升孩子的幸福感。
哦，那跟我们传统的教养方式很不同啊。我们华人的家长常常把目光都放在孩子的缺点上面，然后就去纠正他，而且很少对孩子说一些很欣赏的话。其实呢，不单是孩子，就算是我们成年人，如果常常只是被批评啊，被挑剔啊，甚至被看扁的话，也会觉得自己哎呀很差，没有用啊。
所以呢，那篇文章说的孩子的强项呢，不是说那种学术上的表现，譬如什么音乐啊、运动之类的，而是一些关于人的正向特质。
哦，是这样子哦。
所以呢，有心理学家呢，就将200多种的人性的正向特质呢，归纳为6种美德。哪6种呢？包括智慧、勇气、仁爱、正义、节制，还有灵性呢。然后呢，再从这6种美德延伸出24个品格强项呢。
哇，24个，那么多。那么这些品格的强项是每个人天生都有的吗？
是的，每个人呢天生都会有这24个品格强项，只是比重不一样而已。
那么老婆，你的意思是说每个人的表现都有着不同的突出点是吧？
当然啦，专家说啊，我们家长可以留心观察自己的孩子，尝试呢找出他们5个最外显、最突出的品格强项，然后协助孩子们好好的去发挥。
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啊，有一个孩子，他在24个品格强项中，比较突出的是好奇心、坚毅、仁慈、领导能力，还有谨慎。那另外一个孩子比较突出的是创造力、活力、社交能力、团队精神，还有幽默感。那么他们的表现呢，发挥的长处、发展的方向呢，都会很不一样的。
哦，一个未来呢，可以做一些带领性的工作，另外一个就应该比较适合做一些有创意的工作吧。不过呢，这些东西跟一个人幸不幸福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一个孩子的品格强项能够发挥出来，他们不但呢可以全心投入地去做事情， 在当中得到成就感，他们还会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更容易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建立起健康的人际关系啊，还有正面的情绪。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拥有这些东西，那自然就会感到幸福啊。
按着神赐给他们的生命特质，顺其自然的发展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感，而不是挫败感，自然也会有健康的情绪和觉得生活有意义。也挺有道理的。
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呢，这套理论好像只是注重正面的情绪和感受，但是人总会有失败和消极的时候嘛。
我们人呢，的确会有软弱乏力的时候。
对。
不过呢，恰恰是在这些困难的时刻，品格强项可以培养孩子有一种面对困难也不会轻言放弃的态度，还有意志力。
哇，那太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但是可以为乐琪做些什么呢？
做些什么呢？
老婆，不如我们找一些有关正向教养的资料看看吧，想想可以怎么样再陪乐琪吧。
好。原来已经11点了。
哦，是吧。
我们先睡吧。
好，不如我来做个睡前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求你帮助我们培养乐琪有美好的品德和性格，当她长大之后，不单能够面对成功和欢笑，也同时能够面对失败和悲伤，在你里面过一个丰盛和喜乐的生命。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小心，你和乐琪看完图书又没有收好。
亲爱的，别焦急，我等一会放啊。
哎呀，你要和乐琪一起收拾，他才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呢。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你不是说要一起培养女儿的品格吗？
嗯，我会努力的，我要做一个可以引导乐琪的好爸爸。
培养孩子品德，
缔造幸福人生。
空中辅导每个星期一为你播出，当爸有妙计，
请留意收听。
排球小将，
大家好，我叫丁丁，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初三的校园生活呢，实在是太枯燥了，三两天呢就要考试啊测验的。同学们为了预备高考，每一天不是温习就是做考题。哎，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呢？幸好幸好，我跟好朋友大块头和小娟一起参加了学校的排球队，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活动了，可以让我呢暂时不用理会高考的压力，能够好好的喘一口气。排球的教练呢是李老师，锻炼的时候他是挺严肃的，要求挺高的，不过平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打成一圈。那今天我们做完热身之后，教练就叫我们大家坐下，我们都在球场上等候着。
大家说说打排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射手传球的时候手臂要伸直。
嗯，还有垫球的时候呢身体重心要偏低，不要站着接球。
嗯，还有下手传球的时候呢手腕要稳定，要压手腕，不能够摆动手臂的。
不错不错，还有呢？
还有
。
嗯，要专心。
我知道，要有排球。哎，小娟、大块头，你们说的其实都没错，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啊，
那到底是什么？
哎，听我说，打排球最重要的是热爱排球。缺少了对排球的热爱呢，那就算你的技术多么的精湛，又能够在比赛当中赢了对手，拿到奖项，那么排球呢，也只不过是满足你个人虚荣的一种工具而已啊。
嗯，教练啊，那什么才叫做热爱排球呢？
嗯，一个热爱排球的人呢，就算明明知道自己的技术有限，也没有机会拿到什么的奖项，但因为他热爱排球嘛，不会计较这些，而且乐意付出精神和时间去参与这一种的活动。同时他能够享受打排球的乐趣啊，珍惜跟队友们彼此配搭相交的机会。而相反，如果一个对排球没有热情的人呢，他还是可以成为很出色的一个的球员，有好的成绩，但是这一些荣耀都会过去啊，奖牌了奖杯了都会生锈，会呢铺满灰尘的。所以我现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样的人呢还是没有真正学会打排球。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最喜欢就是玩网上游戏了。哎呀，就算呢过不了这一关，我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总之呢最终一定能够过关的。这个算不算热爱呢？
那我呢一定不喜欢读书了。妈妈呢总是说读好书才能够找到一份高薪水的工作，将来才有出息，这样子说。但我就是提不起劲了，每天一做试题就想打瞌睡啊。
嘿嘿，小娟，这是因为呢你把读书的目标定错了哈。读书呢不是单单为了个人的前途，不是单单为了一份薪水高的工作，我们是要培养对读书的热诚，积极的学习态度。也许我们将来不一定可以考到好的成绩，不一定找到一份薪水高的工作，但是当你有了这一份热诚呢，你就能够学会坚持、尊重和乐观的态度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 积极的面对人生。好，所以大家记住哈，金钱呢买不到热诚的，但是热诚却可以换来生命中无价的东西。好好，大家留意，现在站起来，就用
来
热爱排球的心啊，接我强劲的控球。
好，
队友们很同心的排列成一队，轮流的一个接一个，以笔直的双臂接教练强劲的扣球。虽然呢，我们的双手都感到麻痹了，不过呢，脸上却流露出一丝丝满足的笑容。教练说，金钱买不到热诚，但是热诚却可以换来生命中无价的东西。我想啊，这无价的东西就是我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吧。
本故事改编自香港终极教练终极关爱创办人和事工主任何志斌博士于2011年出版之著作《运动与人生》，耶稣教我打排球，导师本和组员本，已获授权改编使用。
你是不是听我们的节目不时间不长啊？
我先跟他说一下，这是范姊妹的孩子，
哦，
我儿子。
哦，你是范姊妹，刚才是你的儿子啊？
是，刚才是我的儿子，他喜欢跟你说话，因为他经常听你的节目，他非常喜欢。在今天要跟你对话，他可激动了。
哦，
你随便聊聊什么都行，因为我喜欢听。我听完一边听一边忘，我要还要听还要听，但他听的全记住了。有事我就问他。
哦，哎呀，
你可以啊，你什么都可以问他。
对对对对对，好，那个小弟弟，你姓什么？
我姓吴。
吴小弟弟你好，我是周师母，你认识我吗？
认识你。
哦，刚才听你妈妈说你听空中辅导。听得很好，你听这个节目听了多久啊？
8年。
8年？你现在
正好八岁。
你现在正好八岁，就是一生下来开始就跟着妈妈一起听啊？
对。对呀。
哎呀，我们可高兴了，吴小弟弟，真的是非常高兴今天打这个电话，能够跟你这样的交流。哎，小弟弟啊，你认识我？你知道周师母是谁，因为你常常听，你每天都在听这个节目，那你也应该认识徐老师对不对？
应该认识。
哦，也应该认识哈。
你好小弟弟你好。
哎，徐老师跟你打招呼。
徐老师好。徐老师你好。
对啊，你听了8年呢，我在想说我当空中辅导的嘉宾也10年了，所以你应该熟悉我。
那你妈妈听了多长时间了？11年。
吴小弟弟，所以你妈妈听空中辅导听了11年，对不对？
对。
哦，我刚才听到你说一生下来就跟着妈妈听空中辅导，听到现在已经8年了，我觉得真的了不得。
嗯，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喜欢听空中辅导的什么吗？刚刚妈妈说有时候她忘了，你还记得呢。
嗯，妈妈问宝宝2次，宝宝就有点不耐烦，你怎么总也记不住啊？
哦，宝宝就觉得
要不要去啊？
就说妈妈怎么总记不得？
妈去。
你那么喜欢听空中辅导，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喜欢听这个节目的原因是什么吗？
嗯，就是说，妈妈听我就跟着听了。
所以妈妈听你也跟着听。
嗯，
但是妈妈记不下来的你都能记下来对不对？
对啊。
哦，真聪明啊。
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成为妈妈的助手，提醒妈妈有一些在空中辅导里面学到的东西对不对？
对 你会不会辅导妈妈爸爸怎么相爱？会不会辅导
什么？
你会不会辅导妈妈和爸爸应该怎么样相爱？会。
那你要不要去？
我去洗澡。他告诉我，妈妈你去洗澡，我搁这儿说他说话。
他把你打发走了，他要自己跟我们说话，对不对？好，吴小弟弟，好高兴啊，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我们交流。现在妈妈走了吗？
那个，他自己想了洗澡的，但是我给他拦住七点，感觉他没把手机拿过来的话就听不到了。
所以你常常提醒妈妈是不是？
嗯。
现在妈妈不在你身边了，对不对？
在呀。
他还在呀，他怎么不赶快去洗澡啊？
好，那我去洗澡吧。
好，妈妈走了你就放心了。好，你想跟我们谈些什么事儿啊？
嗯，他说要讲见证。
哦，你想跟我们讲见证，对不对？
我妈妈刚才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她听这个节目有11年了，
嗯，
对吧？
对对。
我跟他，我上帝下来，好像这么说吧，我是一个福利院宝宝，所以不是一生下来就跟妈妈亲，但是我，有点刚才那么一生下来就跟妈妈亲，有点不对，嗯。
为什么不对呀？
因为我2岁半到他家的。
你刚才说，你说跟妈妈一起听是不对的，为什么啊？
因为我2岁才到他家来。
哦，你2岁才来这个家，对不对？
对啊。
哦哦哦，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爱你，对不对？
对。
他不是你。
他已经带我6年了。
他带你已经6年了，也就是说他不是你的亲生妈妈，对吗？
嗯，是。
他是你的亲生妈妈吗？
是。
哦，
已经带我6年了吗？
我知道，但是小的时候1岁到2岁的时候你在哪里呀？
嗯，在别人家。
为什么在别人家？
因为我那福利院吧，只要让外国人抱出来，中国人去都特别难，所以我小时候不在他家呀。
你是在福利院，对不对？
对。
哦，然后2岁的时候，妈妈从福利院把你抱回家了，对不对？
不是。
哎呦，不要紧，我们再来，重新说。
我那福利院，中国人去都特别难，就是还得登记啊，什么玩意儿呢？
你是说你念福利院呐？
不是啊。
哎呦。
是说福利院。
这样。
让别人，让中国人去都特别难。
所以你妈妈能够去，然后又能够把你接的，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不对？
不是，我是被外国人抱出来的。
哦，那为什么后来会到妈妈这里来了？
然后他就倒妈妈这来了。
哦，就是倒来倒去，最后倒到妈妈身边了，是不是？哦，明白了一点点。这个吴小弟弟，我赶快要问问你，妈妈有没有洗澡啊？
他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应该干什么了。
他是干什么？你妈妈如果没洗澡，你叫他赶快来。你说周师母要跟你交流了，你问问他。
妈妈，周师母要跟你交流了。
你跟说完了吗？
说完了吗？
吴伯，
说完了，说完了。范子妹，这个啊，孩子呢，其实我觉得他表达的很好，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他说2岁的时候，你把他抱回来了，对吗？
对，2岁，他是 两岁多，他是被一个美国人抱出来了，因为他急需抱出来，他是一个被遗弃十多天嘛。
哦，
他就给他抱出来了，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们，完他抱出来以后，后来我信基督教嘛，完了。我会有团契嘛，听来听去，听来听去，完后来他急需有一个中国人要带他。
嗯，
哦，明白了，现在明白，就是说当时是被外国人想领养的孩子，对不对？
对，他属于助养出来了，因为他们可能要比我们知道的多，这必须赶紧报出来，不报出来的话，在里边继续待下去，他会，我后来我感觉，如果是我可能在里边继续等妈妈，等啊，会等出病来了。
所以太感恩了，就是说当你这个儿子两岁的时候你就领养了他，对不对？
我还是属于素养，因为我只有还是不可以素养。
你还是怎么样
素养？
那他有什么分别吗？你助养他，他住在你家，
不属于我的，他还是要是收养的话，手续是下不来的，反正我就觉得养就行了。
所以就是那个名称上的那个差别而已，其实他就是住在你家，你也把他视为你的儿子一样，这样去带他。
嗯，非常好啊，范姊妹，我觉得非常难得，很受感动。你要领养是不容易，但是现在呢，你是助养他，对不对？
对。
哦，
那
他表达的很好啊，我喜欢他啊，放开跟别人说话，说什么我头一次我听到他跟你这么说话。
哦，你第一次听到他跟我这样说话哈？
对，第一次。我喜欢他跟别人说话，不要我在身边，他处理事情很会处理事。
哦，对，我觉得他一个八岁的孩子，他能够表达的这么清楚，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嗯哼
。对，他还是个脑瘫，他不能走路。
啊？
脑瘫。
哦。
他不能走路，现在还不能走路。
他能够自理吗？
他什么都知道，不会，很懂事，什么都知道。还非常心疼妈妈爸爸，这些事情全知道，因为他还经常听这些广播，儿童节目、品格故事，他都知道。昨天我看他听的两个广播电台，所以听的故事非常非常好。他非常好，
记性非常好，对不对？
对，什么都很好，就是但是现在就是不能走路，还在一天比一天好。
那我们要继续为他祷告，真的听得出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啊，他可能就是身体有一些障碍啊，所以就好像你刚刚说，如果他一直在那个护幼院里面，可能就是没有人去领养他。那透过那个外国人，然后又透过你这样子的协助，让他在家里能够感觉到有爱，我觉得很好。他也已经把你视为他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很美。
对，如果不这样的交流的话，我们根本都感受不到他是领养的，完全能够体会到，就是说他是属于你的，他是你的孩子，你是他的妈妈。
对，
真的是非常欣赏你啊，范姊妹。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孩子继续的祷告。很特别的一个孩子。而且呢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孩子。有一个聪明的头脑，这我相信这也是神给他的特别的恩典吧。
是。
你有
我觉得这是神的安排。我有时候一想，因为实际上我也不是很会带孩子，一边学一边带、好像把我培养出来了一个脑瘫专家了。
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借着你要祝福更多的孩子，知道吗？
要有脑瘫，一般我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去陪他玩。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爱。他接受你的爱以后往下是康复，如果他不接受你这份爱，你康复他只是应付你，他根本不是。他现在不仅仅他康复的问题，就是他知道妈妈爱他才为他康复。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
对，那好，
有时候很难，但是呢因为爱，他去做，再苦他去做，累去做，因为爱。
是，太感恩了，非常感谢神。 范姊妹呀、啊，我们要怎么样为你跟这个孩子祷告呢？
还是为他未来祷告。
嗯嗯，
因为他爸已经办事外了，办事外了吧？嗯，其实我相信上帝，我和我爱人谈这件事情，不要靠人的意思就是给他收养啊。
嗯，
这样的话，不要谁不要这样去帮我，要让他走在神的计划里面。肯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是
他，他还是办涉外了以后呢，我有收养外国人可以收养。
你说他办什么东西啊？
涉外以后就是可以收养了，收养不是中国人收养，可以外国人收养。收养的话是改变了一下他的学习。
那你不可以继续的，就是领养，就是
助养
他吗？
可以继续收养，我养没有问题，就是一直养下去没有问题，因为他来，我也很有准备，他来还是在走，如果他再走也会比我会更好。
嗯嗯，所以你的想法就是要求神带领哈、不管是怎么样的安排，让孩子是不是有一个最好的家庭，有最好的人来照顾他，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你哈、这个我们要继续仰望祷告。
因为他不用，他很快就不用别人照顾。
嗯，对对对，
都行，
对 对, 对，
他都不用别人照顾，只是培养他。我想，我今天刚才跟他说一件事情，他说妈妈有个见证嘛，就说我真有一种感受，就是说。他听莲藕记得非常清楚，长大以后我说他是不是要靠莲藕一个做一个传道人呢、他要是做个传道人一点问题没有了都。他学得非常非常好。有什么事情我们解决问题也是拿开圣经解决问题。
范姊妹你知道吗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我看到有你的电话在线上，然后写着一个8岁的孩子每一天都在听空中辅导的时候，我跟徐老师还开了一个玩笑。你知道是什么玩笑吗？我说这个孩子他这么小就喜欢听空中辅导，是不是将来空中辅导的接班人呢？
他在家里面经常给我开空中辅导。给我开空中辅导，我们俩在这个空中辅导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游戏。我要跟他做情人，他说你有情人呢，我爸爸是你的情人呢。我说我可以跟他分手啊，他说那你就犯了奸淫的罪了。
小孩子什么都清楚，表示他真的是在好好的听。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结完婚以后我才知道的。婚前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他都知道哈。
对，也并不知道。
非常特别
的
一个电话。
他说结完婚是不可以离婚的，离婚了以后就犯了奸淫了。我也很奇怪，我觉得哎呀，听空中辅导，其实我培育他哈，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哈，我跟我爱人分享哈，就是我教他的根本我教不了他。空中辅导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们早上睁开眼睛，我们就打开莲藕，完哪天空中辅导重播，今天我妹妹听着，她还告我，你微信打开，完发送几，你听空中辅导，这是妈妈，这是你和爸爸听的。这个是谁谁谁听的，这个谁听的，你安排。
很聪明的一个孩子，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孩子。也是
语言也非常好，你看他这个脑残孩子语言非常好，讲故事。在喜马拉雅讲故事，
他在喜马拉雅那个平台讲故事吗？
他自己讲完，有的传上去了，有的就没有传上去。他就是见着书看了一遍，他就要讲。
所以我觉得是神赐给你们的一个宝贵的礼物。为着这个孩子感谢神，更为着你们夫妻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跟爱心。来助养这个孩子，我们也感恩。希望能够国内有更多像你们这样的夫妻去帮助有需要的孩子。那范姊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暂时跟你谈到这。你也告诉这个吴小弟弟，你说周师母跟徐老师真的是非常欣赏他。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好不好？
谢谢。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来到了我们这个短信回应的环节。今天呢，嘉言呢想要选读一篇，就是听众呢听了我们这个空中辅导这些栏目有所得着的一些回应给我们。很感谢呢，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这一位的肢体告诉我们，他听过了当巴有妙计啊，特别是六月份的当巴，他觉得非常的好啊。因为呢，这位姊妹说啊，她是一位很没有耐心的妈妈，教育很多的事都没有耐心，还有就是不会有效的鼓励孩子。当他听了这个当巴有妙计之后呢，让他学习到做事情靠着神，持之以恒，做一位有耐心的妈妈。感谢上帝祝福我们良友电台。这位是孙姊妹给我们的这个回应来的。今天嘉言选读这一个孙姊妹的回应呢，感受是我很感恩的，就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啊，有听众真的是得到益处了。哪怕我们呢这些的栏目可能只是有几位听过以后才来回应我们，可是我自己已经觉得，只要你改变一个人呐，您就可以改变这个人他的下一代。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妈妈她愿意改变，而她有三位小孩，那这三位小孩在长大以后，她自己也会组织家庭，那就是说你会影响了三个家庭。如果是包括她的原生家庭，就是四个家庭，这样一直延续下去的话，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影响力是多么的大，就是说这个家族可以因着一个人愿意在主里面改变，而影响了他整个家族以后的命运。真的只有一个，可能他听了以后他真的是有所得着，而且他也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呢，我相信呢他的下一代一定会有好的影响，而且也会一代一代的把这个祝福传下去的。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空中辅导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去制作节目，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带来主耶稣的教导，让大家都可以呢一同学习，一同改变。特别是父母，父母有改变，您的家就会改变，而你的孩子都会改变，而他们以后组织家庭呢，还有这个好的品格一直传下去给他的下一代，在他的下一代代代相传。这个绝对呢是很伟大的工程来的，所以呢你也是有份的哦。感谢这一位孙姊妹呢他的回应。那就着他刚刚说他不懂得怎么去学习耐心嘛，所以呢嘉言今天特别了，就找来一些关于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可以呢去培养我们的耐性的这个教导跟大家分享。是的，其实啊，这个是圣灵果子的其中一个特质，就是忍耐。忍耐绝对呢不容易学，对于基督徒来说了，其实这个忍耐啊并不是好像一般人的看法的。基督徒应当要有一个更高的层次来想这个忍耐，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所以我们就可以冷静地接受环境不如自己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呢就会愿意顺服神，不让自己的私欲来支配了。在英文当中呢，忍耐和耐心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 patience, P-A-T-I-E-N-C-E。 而在希腊文当中，忍耐的意思呢是在不能避免的情况之下，停留在困难的处境当中。再听一次哦，在希腊文忍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不能避免的情况之下，停留在困难的处境当中。而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留下了美好的这个文化遗产， 中文的辞海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在受苦的情况之下勇敢的忍受，或者呢是在不利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可以维持冷静的情绪，这个就是忍耐和耐心了。在古人的思想当中，耐心也是包括了忍受煎熬的。就好像我们听这个孟子呢，他教导天将要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法国的哲学家蒙田就说一个简单的道理啊，他说啊，人有两个忠实的助手，一个是耐心，另一个就是我的双手了，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的。是的，我们都明白忍耐的好处，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耐心呢？以下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五节说，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可以帮助自己训练耐心，我们可以第一就是要帮助自己专心的去做好一件事，定目标达成一件事，而这件事情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下一个目标，去学画画或者是写书法，也可以学习一些语言，是外语啊。因为呢我们要去学一个语言，我们就要花功夫。或者呢我们不用那么多的这个兴趣嘛，我们只专注于把圣经读好，把诗篇读好，其实这个也已经是可以训练我们的这个忍耐了。我知道有一些长辈他们喜欢写书法，他们就会呢把诗篇呢就去一笔一画的就把它写下来。我的祖父他的写的书法也是很漂亮的，他也经常在家里面呢就是练字，就用这个圣经来练字啊，除了可以灵修也可以呢就是练字啊，这个是一举两得啊，这个是很好培养耐心的方法来的。第二就是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理，要有接受考验的准备。因为呢也好像圣经里面雅各书他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是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第三，我们就要好像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例子啊，就是要好像这些圣经人物，比如你找一个作为你的榜样，好像是我们学亚伯拉罕信神一样。亚伯拉罕他信神，还没有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相信神的应许，而他心中一直就有这样的一个抓紧神的应许呢，所以他就一直等候等候等候，到了他100岁的时候，他就迎来他第一个儿子以撒了。另外呢，我们也要顺服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为什么训练耐心，我们也要勤读圣经呢？就是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很难去克服一些困难，可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一些指导，我们知道啊，我们跟着这个去做，我们就可以成功了，那就有一个动力继续的去看嘛。另外我们呢也要带着一颗不怨恨的心，紧紧的依靠神。因为在这个世上就好像这个妈妈孙子妹她说，她教导孩子的时候，她把孩子变成自己的敌人了。如果我们转变心态，转变眼光，孩子并不是对着干的，他不是您的敌人，他只是来到了这里了，要来训练你的耐心，他是一个操练你的这个品格的一个教练的话，也许你转变一个看法，你会学到对这个孩子呢并不是要来讨我的债，而是他要来训练我，或者是来改变我，那我们就要以耶稣的爱来爱这个孩子吧，一同的用这个互动来操练，无论是自己还有对家人来慢慢培养出我们的耐心。当然在过程当中不容易，也会遇上这个可能不成功的时候，可是千万要记住， 不要因为一两次、三次、四次你觉得不成功你就放弃了，必须要持之以恒，一直相信主的应许。鼓励大家可以同心的去来培养你的耐心，也感谢如果你们听过我们新一集的这个当巴有妙计，也是有一些听过以后的感想，欢迎你们也可以了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分享的。
别人的家庭总是那么幸福愉快啊，哎，若不是原生家庭的种种问题，现在的我也不会搞得我所组建的家庭一团糟了。
空中辅导栏目伤痛不带传，你最熟悉却有点陌生甚至难以去爱的家，
就是爱。
我们一起学着去拥抱它。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时段呢，就是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今天呢，我们听了这么丰富的内容以后，也很感恩听到了这个上姊妹跟我们分享了她经历了上帝的帮助，让她可以跟她的婆婆改变关系。的确呢，一个人他要去改善自己跟家人的关系，其实其中一样很重要，就是我们自个儿怎么样去先改变。好像刚刚嘉言讲到的这个培养耐心，特别要对待经常会触动我们情绪的家人，每一天你跟他见面，很多的事情你都觉得他不对劲，跟你不一样，有很多看不过眼的，可是我们怎么以上帝的爱来接纳呢？这个就是一个重点。第二呢，就是我们与任何人也好建立关系，其实聆听呢都是很需要的。曾经有一位哲学家和神学家叫做保罗·提勒克，他说啊，爱的第一个任务啊就是聆听。另外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将军呢，就是 George Marshall， 曾经呢也说过，他在管理啊这么多的这些军队的时候，他的办法是什么呢？只有一个秘诀啊，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秘诀，而是一个小小的心得吧。他说，就是要听这个人讲自己的故事。第二呢，也是要听这个人讲完自己的故事。第三，就是首先要听这个人讲完自己的故事。是的，这个就是他跟人相处和有培养好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小小的重点啊。聆听就是我们和神建立关系其中一个要素。聆听呢，也就是很认真的全情投入的去听对方讲话。而祷告呢，也是这样的，这个关键也就是聆听。所以今天结束之前，就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让我们学会耐心，也学会聆听。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的节目内容丰富，请你赐给我们呢一个愿意聆听的耳朵，听完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愿意改变的心，去训练自己的耐心。特别就好像今天的见证这位的姊妹一样，她愿意听完以后真的是落实的去做去学，所以就有改变，也看到呢她跟她的婆婆的关系有所转变。感谢主啊，让我们的听众也更多好像这位姊妹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心还有耳朵，愿意聆听，聆听主的话，聆听人的话，然后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消化。求你帮助我们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